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前警察谈对警察的控告，作者吴行，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5日。读了对控告警察违法这件事上的交流这篇文章，我很有感触，有一些想法。同修在自己的境界中理解，因为是为救人着想，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救人不只局限在一两种方式，善和慈悲表现也各有不同。我是一名警察，我被公安局辞退后启动了申诉的过程，我没有控告任何领导，但是后来涉及到领导滥用职权罪，这个必须是控告个人行为，我把我们的局长拿出控告，抄送中央10个部门单位的相应管理机构，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县级纪委不管，把信写给5个县长、3个县委书记，全邮去了，还有全县19个县里局级单位的领导、乡镇领导干部，全邮去一份，让他们看看公安局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辞退我。虽然可能是局长有想法，但是那么多人接到信件，他们是什么感受呢？我写材料到公安局要求恢复工作，我打电话给相关人员，他们也承认辞退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了。我看了《追讨养老金的程序建议》一文，作者也写出了申诉和控告，作者提议将迫害大法弟子的不讲法律的牢底揭穿，比如在我控告辞退时，他们按照民政部定性法轮功为非法组织辞退我，我找到宪法90条，把单位用的法律全部揭穿了，公安局辞退我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了，这不是师尊让我们做到的吗？没有法律依据你辞退我，不完全是滥用职权吗？这样我们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我到单位，同事看到我了，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找局领导恢复我工作来了，他们辞退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们听到都很吃惊，遇到能说话的人就讲了，这不就是讲真相了吗？同修的意思是尽量不控告警察当事人，而是善意的讲真相，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同的警察做了不同的违法之事，甚至于你用善意讲不了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控告的方式，让他知道自己所做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不但从道德上，从法律上讲也是错的。在现实的环境中，当警察被控告时，这个人会产生怨恨，比如大法弟子的家被警察非法查抄，连家中亲人的电脑也被抄走，后把密码拿去打开，没有法轮功内容也不归还，多次去要也不归还，最后大法弟子控告了警察，从法律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讲真相来讲，你找他几次讲真相，他不接受，还是不归还，同修起来控告，控告到公安局纪检、市属检察院等处，本人也给他邮一份，让他自己看看，这个肯定他能看，因为控告他，他想知道是如何控告的，这样无形中又给他讲了真相。再举例，大法弟子被绑架后，警察无端的抄家，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同修家中的10000元被搜走，警察还不承认，还有一些物品。警察在这问题上犯罪了，同修控告这个警察，看上去这个警察无法接受真相了。但是大法弟子在控告中把控告信加入法轮功的真相，邮到各部门的时候，哪个部门看到信中所写的事实，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事实都是真实的，更多的人看后会有什么感受呢？也许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明白了真相，这是借对这个警察不法行为的控告，让更多的人有明白真相的机会。而被控告的人员虽然对法轮功的控告不满，对法轮功的真相不接受，但是因为控告中说到了他的违法行为，他会知道他做的事是违法的，以后工作上得注意一下，收敛不干了，考虑后果。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在控告中也是在告诫其他的警察，法轮功的事尽量不要动了，动了就挨告，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政府各部门、整个派出所、各分局都涉及到。一个警察被告一次刑，两次可能也觉得还行，如果多次被告，可能领导都对他有意见了，更多的人看到真相，这样社会的环境就会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虽严重，救人更紧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2020年1月，武汉肺炎爆发了，因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有些同修包括我在内都不知所措，心想是不是人类大淘汰真的来了？要是真的，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多救一些人呢？从窗户往外看，外面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人了，很少有人出门。我冷静下来，捋顺一下思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救人，救一个是一个。可是小区被封了，进出都需要登记，还要看身份证，还要限制时间。没过两天又发了出门证，限制一家两天只能出去一人一次。我想不管他们变换什么方式，跟我没关系，也限制不了我，我照出不误。只要出去就有收获，多少不等，少了不气馁，多了不起欢喜心，但总觉得还是效率低。现在人人都不出门了，多发些相关真相资料和小册子，让人在家看多好。我决定去同修家看看有没有资料。还没走到他家，老远就看到五六个人把着他们小区的大门，清除操控他们、阻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求师父给我下个照，我不走这个空间，让他们看不到我，我一定要进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真的就顺利地进去了。同修看到我很是惊讶，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是师父把我送进来的。我们简单的切磋了一会儿，我拿到了一些资料和一些不干胶，这样去拿了几次后，他也没有了。有一天，我走得稍远一些，
给七八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怎么能得到更多的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得救呢？大法弟子想什么，师父就给安排什么。快到家了，迎面过来一位女子，边与我打招呼，边拿着一本小册子对我说：阿姨，送你一本资料看看。我心里一惊，这不是师父给我送来了吗？我忙把他拉到一边说：咱们是一家人。我问：你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吗？他说：正好我这积压了一些，是年前给小组同修印的，疫情突发，谁也来不了了，都压在我这儿了，现在就有，在我丈夫的车里呢，他去超市了，一会儿就出来。我说：太好了。正好我的包里就有两个兜子，我就把两个兜子装得满满的拿回家，这样也给同修减轻了负担。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以后让同修定期给我送。等到半解封时就更方便了，那时街上的人也多了，我们就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出去时我带上一些真相册子、 U 盘、护身符等，根据不同的人送不同的东西。遇到老人就先结合疫情讲真相和天灭中共，最后送一本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年轻人就送 U 盘，只要接受真相的都能做三退。一天下来，多则能劝退20多个，少则15、16个。后来明慧台历下来了，我就面对面的发。我发台历的方法是把每个台历里面放1到2本小册子和护身符等，让世人能了解更多的真相，基本发一个能退一个。台历发了大致有2个多月，我们又转到各大超市救人。这10多年来，我们一直这样做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一路做得很平稳。下面讲讲救人中的几个片段。一天，我顺着河沟走，寻找有缘人。这里是上下2层路，慢坡行的，上下间距有5米左右。走了好长一段路，在下面的路上，迎面过来一位男士，50多岁，却没戴口罩，很是奇怪。我笑着对他喊，因离得太远，不喊听不见。老弟，出来你怎么不戴口罩？不怕病毒吗？他说：戴口罩上不来气，憋得慌。这些天在家都快闷死了，出来透透气。我说：那好，我告诉你一个不怕病毒的好办法。一个是先做三退，就是退出你入过的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你是党员吗？答：不是。入过团吗？入过。戴过红领巾吗？戴过。我说：那你就声明把入过的团队都退了，抹去你曾经对中共发过的毒誓。再一个就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常念能保平安，得福报，不被武汉病毒感染。因距离太远，得大声讲，也就不好多讲。他说：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给他起了化名，退了团队。这天我在街上寻找有缘人，发现有2个人在一家大门口吃饭，我觉得奇怪，便走过去问：大冷天的怎么在外面吃饭呢？年龄大一点的边吃边喝着一瓶瓶装白酒， 他说，我们是外地人，疫情回不了家了，没人敢留我们吃住，旅店也不收，只好在大街上吃呗。还说，这是什么世道，有钱也没用，花不出去，拿着钱也住不了店，没人敢收。我说，是呀，现在谁管老百姓的死活？共产党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花着老百姓的，可老百姓有事了，却没谁管，只能自己想办法。我问，你们是一起的吗？他们说不是，是碰到一起的。我说，遇见就是缘分，告诉你们一件大好事，遇到大难时就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因法轮大法是宇宙高德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还在迫害。又讲了一些基本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又给他们护身符。他俩很高兴，年龄大点的问我还有别的什么资料吗？我说还有 U 盘，但只能用电脑看。他要了一个，说等回家再看。我说，别忘了给家人和亲朋好友都看看，让他们明白真相后也能得救。他说好。我问，还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他的弟子救人的，闲下来就念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好的。回来的路上心里酸酸的，可怜的众生啊。一次在路上寻找有缘人，从前面车里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30多岁，我赶忙过去打招呼，小伙子你好，阿姨送给你一个 U 盘，里面的内容是告诉我们如何躲过大瘟疫的，是保平安的，里面全是大法真相，很珍贵的。小伙子接过 U 盘看了一阵子，说这么珍贵我怎么好拿呢，我不敢接受，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我说 U 盘里的内容是贵重的，但你想想，你的命不比 U 盘本身更珍贵重要吗？这可不是钱的问题，钱能买命吗？再说你看明白了，把你看到的内容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他们都能得救，那不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他好像一下开了窍，说阿姨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珍惜，谢谢阿姨。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给你讲真相的，别忘了让你周围的人都受益哦。他说好，我知道了。我给他做了三退，我们高高兴兴地分手了。这天我和同修在外面讲真相，走了一上午，准备回家了。往家走，经过一家医院的门口对面时，一对年轻夫妇问我们附近有药店吗？我说守着医院怎么还找药店？小伙子说，我们是外地的，来给媳妇看病，来时着急忘了戴口罩，没口罩医院不让进。我明白了，我说你问对人了，正好我这儿有口罩，新的。疫情以来，人人都会随身带着多余的口罩。我给了他们2个，小伙子非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钱，咱们碰到就是缘分，我不但不要钱，我还要告诉你们怎样保平安，送你们一个 U 盘， 这里面全是大法真相，告诉你如何躲过大瘟疫。我和同修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退出了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因医院快下班了，我就告诉他们记住九字真言，让他们赶快进去挂号看病。他俩一再的道谢。两个口罩救了两个年轻人，感谢师父。我要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用师尊给延续来的时间修好自己，助师正法，用心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整体配合，迫害解体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号。最近本地派出所警察追究一位同修，要把非法取保候审的他送交法院，实施进一步迫害。最后在海外大法弟子讲真相，本地同修向内找规整自己，并发正念解体邪恶下，在师父强大法力保护下，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下面就把本地两个解体迫害的事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向内找，修取欢喜心，用法的标准衡量好坏。今年3月份，本地一位老同修 A 被构陷绑架，过程中 A 没有怕，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两个年轻警察对他也很和善，大娘长大娘短的叫着，非法抄家时给他留了一本转法轮。之后警察把 A 拉到医院检查6次，血压都是在220以上，在宾馆隔离2天，最后 A 以取保候审方式回家。过后 A 还给警察送了一封真相信。可是 A 在过程中不知不觉中生出欢喜心，在老伴儿和儿子面前常夸赞警察好，其他同修提醒他，他也没意识到。5月份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本地邪恶又发动新一轮对大法弟子的骚扰迫害， A 没修取的人心被邪恶抓住把柄，两个原本态度和善的警察突然变了脸，魔性的一面被邪恶放大，指着鼻子大骂 A， 骂大法对佛法犯了罪，并扬言让他去派出所，要把他送检察院。第二天送检察院时赶上人家下班休息没办成，警察说周一送他直接到法院，可又赶上本地疫情动态清零，全员隔离在家，此事搁浅了。 A 这时也悟到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也巧他周一开始血压高迷糊，在家卧床了。期间有同修去 A 家跟他切磋向内找，他也看到自己没用大法来衡量善恶好坏，用人的情观念衡量了，导致警察被邪恶利用。真心找到了，归正了，同修们又在一起发正念。后来听说 A 同修的亲属去派出所办事，赶上海外同修打真相电话，那些警察听了好长时间。再后来要送他去法院的警察告诉他，大娘你的身体怎么样啊，你的事我们不追究了，那天我和某某去看你去。就这样一场看似气势汹汹的迫害，在海内外大法弟子善心的作用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烟消云散了。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共同闯关，9天清除病业假象。本地还有一个被病业迫害的同修 B， 病业假象持续3个多月，并持续发烧，时间长了没了正念，放弃了正念闯关，什么偏方刮痧贴膏药中西医都用了，后又请来名中医号脉，说很严重，五脏都有病，眼看着越来越重，最后几天5分钟都坐不起来了，吃饭只能喝点面糊，还得女儿喂，身体瘦了20多斤。两个女儿轮流日夜守在 B 身边，两个女儿家的孩子正值关键时刻，一女儿家有一对上初3的双胞胎男孩面临考高中，另一女儿家的男孩上小学6年级，面临小升初。因疫情孩子们都在家上网课，这边放着老师讲的课，那边看其他电视，家长不看着都不学习。为了照顾母亲，两个女儿一天2头忙， 全家20多口人都为他着急。B 的两位妹妹弟弟也是同修，在外地前来看他，一起切磋。 B 说大家说的他都明白，但自己就是闯不过来。本地有一位老同修 C， 经过许多磨难，也曾亲眼目睹四位同修被邪恶夺取生命的过程，很是痛心。得知 B 同修这个状态后， C 就和另一位同修前去看望 B。 B 说他起不来了，5分钟都坐不起来了。C 鼓励他说这都是假象，叫他来自己家，告诉 B， 你的这个假象需要咱整体解体它。 B 正想着要去 C 家，听 C 一说非常高兴，他全家都非常支持他去同修家。同修 C 告诉 B 的女儿女婿都要为他妈念法轮大法好，他们都答应了。 C 又连夜找到另外两名同修切磋，让大家第二天到自己家和 B 一起学法。在找同修的途中， C 走路轻飘飘的，他知道这件事做对了，心里无比欣慰，一宿几乎没睡觉。第二天 C 按约定时间到了 B 家， B 已经穿好衣服在床上躺着，但状况很不好。看到 C 来了，立即叫 C 帮他发正念。 B 的女儿看他妈的情况那么严重，担心说你这样还能去吗？ C 马上请求师尊加持自己发出强大正念，灭掉同修病业假象，叫同修顺利到我家。一会儿 B 的女婿来了，把岳母架到了车上。 C 家在4楼，本来 B 的女婿要把岳母背上楼，没想到到了 C 家楼下， B 竟能自己上楼了。这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大家学法前， C 简单地谈了一下自己的体会，因为 C 也是从病业假象中正念传过来的，当时他是脊柱侧弯，90度大弯腰。正念走过来的同修对师父和大法有着坚不可摧的正信，所以他对同修的状态非常理解，也很有经验。他说谁也别被同修的外在表面假象带动，咱们都100%信师信法。学法时虽然 B 也一会儿坐沙发一会儿坐地上的，大家并不在意，坚信他一定能走过来，大家一定能解体这个假象本身。大家学红银经济要职，谈自己在学法中的体会很生动，发正念的效果也很好，大家融在大法的慈悲中。练功时 B 说练不了，同学们都鼓励他说他能练，练功才能改变本体，并默默请求师父加持 B 的正念。前三天 B 练了第134套功法，中间歇一会儿，中间几天练第二套功法时没坚持下来，同修们一直鼓励 B。 第8、9天 B 坚持下来了，抱轮时他的手指哆嗦，连衣服都抖动。其他三位同修都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加持 B。 集体练完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后，大家都哭了，都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师尊的法力加持，感恩师尊。就这样9天之后，看似不可改变的病业假象被解体， B 同修好了，他和他的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和怨恨心，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7日。我今年70多岁，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回顾自己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跌跌撞撞，磨难不断，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我一步都走不过来。下面我就将近2年来自己在中共邪党清零行动中，在慈悲师尊的教导和保护下，如何转变观念，慈悲救度公检法众生的一些经历感悟教训写出来，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近2年来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展清零迫害，我曾多次遭到当地公检法人员及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绑架、 非法抄家、抢劫。在师尊的慈悲教导与保护下，我去掉了怕心及怨恨心等许多人心，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保持真心为他们好，不让警察犯罪的善念。由于观念转变了，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慈悲的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修炼以来，在对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这方面，我做得很差，原因是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怨恨心及怕心，认为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迷得太深，不可救药。对他们讲真相，弄不好不但救不了他们，还会加大对自己的迫害。因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属于那种明知邪党不好，却为了眼前利益跟着邪党傻跑的人，也就是属于那种知法犯法的人。所以每当他们来骚扰时，我都是无可奈何的承受，把这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所以骚扰的次数越多，怨恨心就越大，怕心也就越重。近来通过反复学习师尊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及看明慧同修交流文章，我发现自己这种怨恨心及怕心就是招来亲灵迫害的主要原因。从法中我明白了，公检法人员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亲人，我不应该怕他们，而是应该救度他们。我由于怕心，反而还把他们推向了反面，我的怕心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就操控警察来抓我、迫害我。再加上怨恨心也是修炼人必须得去的执着心，特别是恨，它是共产邪灵的败坏物质。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处处要与人为善，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遭到公检法人员及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迫害，包括此次清零行动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终于明白了，多年来邪恶骚扰迫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人心招来的。由于法理上明白了，心性也随着有了提高，师尊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就将我的怕心和怨恨心一下子拿走了，给我换上了一颗慈悲心，因而在后来所谓的清零骚扰时，我能稳住自己，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慈悲救度他们。比如有一次，我家突然一下子闯进来十多个公检法人员非法抄家，将我控制在客厅。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到人世间就是来救人的，这是我的使命和誓约，他们都是师尊安排来听真相的。这样一想，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救救他们，然后我就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操控公检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一切干扰他们听真相得救度的邪恶因素。从那一刻起，我感到自己真正是发自内心的为了那些警察好。说来也怪，我发正念时，他们谁也没讲话，很安静，我还以为他们都走了。等我发完正念睁开眼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走。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了修炼法轮功合法，法轮功没有违反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另外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制造的谎言，目的是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我还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修善做好人的，所以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也就是说，我们大法弟子今天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粘贴真相不干胶、劝三退等都不违反法律，相反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属于违法行为。不然你们为什么不敢着装、不敢带警号证？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们的名字？为什么没有搜查证就随便抄家？因为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所以就害怕。你们是属于执法犯法，而我们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们师父的教导，让众生包括你们警察明白真相，不再追随中共及江泽民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在人类大劫难中免于淘汰， 我们是在救人，你们是在迫害修炼佛法的好人。我讲真相时，他们都在静静地听。当晚，他们又将我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公安分局，警察让我配合他们写笔录，我除了发正念、继续讲真相外，一律不配合。他们问我练功多少年了，和哪些人有联系，问我的真相资料不干胶是哪来的，我不回答他们，我微笑着对他们说，我这样做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不让你们犯罪，因为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迫害佛法，罪太大了，不仅影响你们未来，甚至会连累到你们亲人。他们可能感觉我确实是真心为了他们好，也就不再继续问我了。当晚他们就将我放回家了。在放我回家之前，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年轻警察拿了一份材料要我签名，我拒签，他问我为什么不签，我笑着对他说，为了你好。然后我微笑着对他说，你应该知道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佛家高德大法，今天你们绑架我就是在迫害修佛的好人，迫害佛法，你迫害了佛法，不仅你自己，就连你的家人都要承担罪过的。你可以翻墙看看明慧网记载的20000个恶报事例，迫害佛法的罪业太大了，我签名不就是给你留下迫害好人的罪证吗？都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搞的是一场政治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会有结束的一天，到时你怎么办？老话也说，善恶有报。再说，你们警察还有一个终身负责制的法，每个人做的事都要负责一辈子的。你这么年轻，我真心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希望你们家人都幸福平安。因为我们师父就是来救度全世界的世人的，但是，如果你们连救度你们的神都不认，连他的弟子都要迫害，你说神怎么救你？我不签名就是为了听师父的话，就是为了救你，你说我是不是为你好？听完我一席话，他再也没坚持叫我签名了，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其实我根本不愿意管你们法轮功的事。当晚他放我回家了，我真替他高兴，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真相。我向内找被迫害的原因，除了怨恨心及怕心是导致此次迫害的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原因。一，学法流于形式，没有实修自己，任何一颗执着心都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二，怕吃苦，一旦遇到要多吃苦，这个怕吃苦的执着心就冒出来了。三，党文化思想的毒害，具体体现在不修口，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听不进批评意见，遇事向外找等等，这些也是邪恶迫害我的原因。在这几次抵制所谓的清零中，我真的感觉师父一直在牵着我的手，领着我往前走，不断地在慈悲点化我，转变我的观念，使我从法理上真正明白了，警察和我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他们等待我们救度的关系，他们才是真正受中共欺骗和祸害的，是最可怜的生命。我们就是应该慈悲地去救度，不应该有怨恨心，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心态。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我认识到清零行动是旧势力想利用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为借口钻空子，他迫害大法弟子是真的，而师尊就将计就计，利用这个过程让弟子们得到提高，所以在所谓清零行动中安排我们救度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讲真相让他们认识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对大法犯罪才有被救度的机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真的就会被淘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又一次救了我，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 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得到救度的机会。层次有限，我说的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私，过好婆媳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父母结婚十几年了才有了我，因此从小对我是娇生惯养，使我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和执着。这些执着心在我和婆婆相处过程中，经过剜心透骨的过心性关，去掉了很多。我从小身体虚弱，因此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外婆经常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都希望我身体好一些。可是婆婆却恰恰相反，基本上什么好吃的都不给我，炖一锅肉却不让我吃一块。我在生活上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可是我为自己买点必须的衣服或什么东西，有时都要被婆婆教训一通。而且婆婆又常常对我和我的家人出言讽刺，有时候我心里气不过，就对着丈夫抱怨，丈夫就对我破口大骂，我心里那个苦啊。我老是觉得婆婆对我不公，而且丈夫又性格暴躁，他也是在公婆的娇生惯养中长大的。我觉得我是他们家免费的保姆，免费的店员，而且又要给他家生儿育女，还要被虐待。早知道婚姻对女人是这种样子的，我可是说什么也不要结婚的。我在父母对我的细心保护中形成的自尊、自傲、自私、娇气的性格被强烈的冲击着。我整天心里凄凄苦苦的，甚至都有点忧郁症的倾向了。修炼大法后，我不能沉浸在不好的心情中了，我得向内找，提高上来。我开始找这些事情触动了我什么心。首先在家里父母都把好东西留给我吃，养成了我自私的性格。现在反过来了，我处在婆婆家，什么好东西都要留给别人吃，甚至别人吃好的自己要吃剩菜剩饭，别人吃肉自己要端盘小咸菜在旁边吃。遇到这些事，看自己的心怎么动。这就是要去掉自己的执着心，扩充自己心的容量了。这些事触动了自己的妒忌心、利益心、怨恨心、虚荣心，还有自己的口腹之欲，同时还有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还有向往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心。我抱着执着心不放，追求着人世间的东西。我现在要把这些心去掉，当然修炼过程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这些不好的东西已经进入我的血肉和骨髓了，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剥离出来真的很难，但是不管多难，我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心放下去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了填饱肚子，他抓起什么吃什么，只要填饱肚子而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的执着是无所谓的。首先我应该放下对吃的执着，吃饭时婆婆让我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我应该放下怨恨，感激婆婆给我们做饭，把好东西主动留给别人，而不再是带着不满的情绪被动的去承受。因为我经济并不宽裕，公公又有退休金，所以我总希望在家用上他们能多付出一些。我知道这是我的利益心太重了，不管经济条件怎样，我都主动承担一大家子的家用，不再在乎公婆在家用上是否付出了。赡养老人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不再考虑我的利益了。我应该彻底放下这颗利益之心，只有彻底地放下这颗心，我才能从人中走出来，我才能不用利益去衡量事情，而是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一切。
我不再在乎婆婆对我怎么样了，而是看到她很多的不易。她年纪大了，还要给我们做饭带孩子，可是我还对她有这么多的不满，我真的是太不对了。我开始真心的对她好，把好东西留给她，体谅她的不易。我现在看婆婆是那么的好，有很多传统女人的美德。婆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一辈子很不容易的。可是以前的我被自己的自私和许许多多的执着心挡住了眼睛，不能体谅别人，不能感恩别人，只看别人的短处，对别人的付出和优点视而不见，只沉浸在自己的不高兴和不如意中。当我把自己从自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再看人和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我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去看问题了，可以体谅别人的痛苦和不易了。随着执着性的放弃，我感到自己心的容量扩大了，同时自己的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阳光。恍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一个景象，我被封闭在一个阴暗潮湿的黑屋子里，我的心也满是阴郁。当我渴望阳光时，疏忽间阳光射了进来，逐渐的阴暗潮湿的房子不见了，我站在充满阳光的草地上，周围绿草依依，湛蓝的天空飘着白白的云，我迎着阳光张开了双臂，尽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心中由衷的感叹，修炼真的很好。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请收听文化频道。岳飞以诗言志，中的境界，至真至善第二部分，作者明心。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千百年来为中华儿女世代传颂敬仰。对于岳飞抗金破敌，屡建奇功，保卫中原，人们耳熟能详。从戏曲到评书，从小说到影视，不同的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以诗言志，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岳武穆集》《全宋词》中，收录了岳飞留下的部分诗词。通过这些诗、词、奏折、记事等文字，可以看到诗人表达心志、心系苍生的超然胸怀。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岳飞写下了这首震烁千古的《满江红》，忠义之气扑面而来，荡气回肠。虽然时间已过去千百年，但是跃然纸上的正直气概，却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让人感受到近在眼前的壮怀激烈。汉山驿汉岳家军南，岳飞修养高深，临事镇定，突然间遇敌，亦不为所动。敌方炮石袭来，左右惊避，而岳飞岿然不动。每当临阵，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所向披靡。岳飞出兵以德为先，不伤无辜。在《宋史》中记载着，在黔州一战中，当初皇帝的母亲隆佑太后曾在此受到惊吓，皇帝密令岳飞占领黔州城后，屠尽城中民众。岳飞请求诛杀首恶，而赦免胁从。高宗不许，岳飞再三恳求，
高宗才下令赦免。城中百姓感激岳飞恩德，绘岳飞像供奉起来。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士兵夜间宿营，百姓打开屋门愿意让他们进屋休息，没有一个人敢擅自进入。士卒有病，岳飞亲自调药。将领们远征，派妻子到他们的家中慰问。将士战死，岳飞悲痛流泪，抚育他们的遗孤，或让儿子娶阵亡将士的女儿为妻。史书中记载，岳飞五次辞谢，朝廷加封少保官职，志在收复中原失地。凡是朝廷的封赏犒劳，都分给部下军吏，不私拿一丝一毫。功在第一，非不言。每当征集军粮时，岳飞为百姓的负担而忧虑。东南地区百姓的财力消耗困逼到极点了。京湖地区平定之后，招募百姓营田，又实行军队屯田，每年节省一半糙粮。岳飞以忠孝为本，由于北上平定中原，岳飞常年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母亲亡故后，他请求回家为母亲守孝，并说以孝遗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尽事亲之道，外岂富有爱主之忠臣。孝与忠是一样的道理，家庭的事情与国家的事情也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难道可以说他能够为国尽忠吗？将领张俊曾经询问岳飞用兵的方法，岳飞回答说，仁义、智谋、诚信、勇敢、严格，缺一不可。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